OK， 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清晨又来到圣殿。虽然下着雨，但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。主啊，感谢你再次来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特别来到圣殿到现场的，你加倍的恩待他们，因为他们心是敞对你敞开，对你是渴慕的，像鹿渴慕溪水。帮助我们都能够无论是下雨天，无论是好的天气，我们都一样来到你的殿。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，来高举你，来认识你，再次来经历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，每一天都可以经历。我们要宣告今天是经历神的日子，让我们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主。谢谢主，我们再次邀请圣灵来运行，对我们灵里面来说话，我们的心也对你的道来敞开，你的道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跟自由。谢谢主，恩膏你仆人能够分享神的道，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看到我们撒母记下第三章，撒母记下第三章，你看到大卫一路上呢被神祝福是有原因的。那大卫呢这一次呢在第三章的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明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的特质。什么呢？就是大卫不嫉妒。大卫不嫉妒，大卫一路上被神看中是有很好的一个品格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大卫呢被神重用是有原因的。好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特别在箴言呢讲到这个人的品格方面非常多。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心中安静 be quiet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呢是骨中的朽烂。那个朽烂是 disease， 好像是 cancer 一样，会让你得这个东西。所以嫉妒呢会伤心，会伤身，都会有的。所以嫉妒呢，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毁坏性是何等大。大卫呢站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常常呢怀着神的心来看待人事物，所以呢神就一路上提拔他，所以值得我们效法。那今天的主题呢叫大卫不嫉妒在前面两章讲到大卫呢宽宏大量，因为大卫呢非常的仁慈，都是他的特质在当中。接下来呢大卫不嫉妒的哈，没有这个 envy 在当中哈。你看到这个地方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我把它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化为第一段，讲到什么呢？大卫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大卫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就不会嫉妒了。如果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，很容易嫉妒，一点点事情就让我们嫉妒，一点点的这个比较让我们心里面就不爽快，里面呢就翻腾了。那我们知道大卫呢有个心是宽广的，他不嫉妒的。好，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先来读好吗？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嫩是耶斯利的人亚希软的所生的，
次子
基利加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，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，
四子
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，
五子
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，
六子
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所生的。
大卫的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，你看到第一节出现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。我们知道扫罗家是预表什么呢？它是预表属肉体的。扫罗是预表属肉体，整个家呢都代表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。大卫家呢是属灵的，你看到吗？当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属肉体跟属灵的会征战。会起来征战的。我们也常常讲说信主啊之后呢，好像跟信主之前呢更不平安了。为什么呢？会打仗，你没有征战。我知道两个律在我当中不断的征战，属肉体跟属情欲的、属灵的不断的征战当中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不断的在仗当中，不断的征战当中。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你发现到他有很多的拉扯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你继续让你灵里面强壮起来，到最后呢结果怎么样呢？大卫的家日渐什么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约翰讲的愿你兴盛我什么衰微，那个我就指自己了，老我就越来越什么衰微了。 刚开始会征战很大很猛烈，但是继续坚持下去，站在神这边，站在神的旨意这边，坚持到底，征战会过去的。到最后呢，肉体都是听你的啦。如果你不愿意征战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像扫罗家一样征战，那到最后呢就被掳掠去了，被这个肉体掳掠，肉体当主当王了。你看到吗？这边说扫罗家大卫家征战许久，那结果怎么样？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所以我们看到走在神旨意当中呢，你要了解会有征战，一定要清楚征战是正常的，要明白这个。第二个，你要知道征战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坚持下去，就会日渐什么强盛，你的灵里面强盛起来，那肉体呢就会越来越什么衰弱，越来越凋落。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律，你要看清楚这个。其实扫罗跟大卫都在讲我们生命的这个冲击啊，我们要了解怎么征战得胜的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就很可惜，来到属灵的家里面，哇，一开始得到释放了，但灵里面不够强，没有继续强壮起来，接下来呢又到世界去了，又体贴肉体了，又回到什么原位里面去了，甚至光景更糟糕，又七个更恶的鬼又回来了，就是因为不愿意去征战，到最后呢就被打败了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之后，盼望大家都知道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大卫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又有什么祝福呢？从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他呢哇，在希伯伦那个地方有没有一直生小孩啊，一直生小孩，一直生小孩，一直生小孩，连续生了六个，都是儿子哦。儿子很重要哦，在他们教会当中啊，哇，好像我们华人一样，如果没有香火怎么办呢？没有后代怎么办呢？女儿呢好像比较看不起一样，但是他们知道儿子是薪火相传的关键。那大卫是在哪边生的呢？这边说在希伯伦，在希伯伦的地方。大卫呢来到希伯伦，不要忘记他是寻求耶和华的，我可不可以去到犹大的地方回去呢？神说可以的。那哪一层呢？神说希伯伦。好，他就把他的家有没有，还有他们的眷属，还有他所有的这些过去跟随他的，全部带到什么希伯伦当中。大卫是凡事寻求神旨意的，所以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正确的位置当中，在那个地方建立家室，结果呢就生养众多。看到这个吗？遵循神的旨意就会生养众多，因为在对的时间，在对的位置，希伯伦就生下这些。那之前呢，你看没有看到他讲生谁啊？他知道这边呢就开始生养了，代表神看重，因为他在神的旨意底下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常常祷告，主，我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？最重要的是在你的心意当中，无论做什么要在你的心意当中，在对的地方，在对的位置上，你就看到祝福就会下来。所以大卫蒙福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走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。但是你看到这个祝福呢就一直一直来到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这边第五节说大卫的六个儿子都是在什么希伯伦生的。好，这边说都是代表什么呢？原来祝福呢在对的地方，都在对的地方，神的祝福就下来。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看到吗？这几个重点盼望大家明白。第一个呢，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我们呢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肉体跟属灵会征战。第二个呢，不要担心，你就要坚持下去，让你里面强壮起来，体贴属灵的事，肉体就会什么衰微。不要担心，它一定会衰微的，好，不然你就会被它攻败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要对的位置，在希伯伦的地方，那神就会祝福，让我们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，另外一家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属灵的家，大卫呢，你看到祝福下来，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呢，看到属肉体的家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扫罗有一妃嫔，名叫利士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，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：“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？”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，就甚发怒，说：“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 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伊斯波设惧怕加尼亚，不敢回答一句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从第六节到十一节，另外一个家是扫罗的家，他跟大卫的家征战，又讲一次嘛，对吧？那征战的时候发现什么呢？亚尼尔在扫罗的家大有权势。你看到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特征什么呢？就会争权夺利，喜欢争进争权夺利啊。亚尼尔是谁呢？我们也知道是扫罗的爱将嘛，那个大元帅。 OK， 他呢有很多的阴谋在当中，非常阴沉的一个元帅。你看到吗？他自己呢就立他扫罗的儿子有没有来当王。怎么可以立呢？你又不是先知，又不是什么神的长老，怎么可以立呢？他自己就来了。所以一个人有争权夺利，就是因为体贴肉体的。他立了伊斯波设。伊斯波设呢，在扫罗家是非常软弱的啊，你要供给的丢弃啊呢，就是很胆怯型的这种领袖，然后被提拔，其实就是要当什么，当一个什么傀儡啦，被利用而已啦。所以伊斯波设是这样子的。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他发现有一天呢，啊，这个亚尼尔呢侵占他老爸的什么嫔妃啊，了解吗？他的嫔妃呢，怎么可以被他这个乱来呢？他里面看不过去，他想说我是王了，应该可以讲他两句吧，就开始讲了。你怎么可以侵占我老爸的嫔妃呢？当他一讲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亚尼尔怎么样？恼羞成怒，马上就生气起来。谁帮你打天下的？你老爸在的时候，谁帮你们这个怎么家里面做什么什么？都是在怎么样讲他的大功啊？讲他的功劳啊，这甚至恼羞成怒在当中。所以你发现到体贴肉体的呢，会增进，再来呢会怎么样？会争夺嫔妃，会抢这个宠爱啊，你看到这吗？再来呢会恼羞成怒。其实你看到这个啊，跟嫔妃同房也是有阴谋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他老爸什么这个什么嫔妃同房的时候，好像就自己就有机会能当王了。了解吗？这个是有一个阴谋在当中的。那后来他自己讲的气话，我其实犹大的狗头呢。OK， 你这样子看不起我，我恩待你们家、富家，还有你朋友，还有好多好多人，都是我恩待的哦。你不要忘记，我帮你打遍天下的哇！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你因为小小的富人呐、啊，就跟我起什么责备？你真的是太不啊人道了，讲这些话了。他就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后来九节跟十节，你看他恼羞成怒之后讲了这句话：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愿神重重什么降法于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誓言呐、啊。一个人恼羞成怒，生气继续下去，就变成什么苦毒。苦毒呢，继续下去就这样什么誓言出来，有些讲出来呢就宣告出来，那力量就很大了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是在里面说叫内在誓言，内在誓言在当中一样的都有杀伤力，但是有誓言之后呢，我们都会被口中的话语怎么样套牢哦。要注意这件事情哦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在人的冒犯当中呢，不处理情绪，让他继续愤怒。恼怒，甚至呢有苦毒在当中，又不把它面对呢，就有内在誓言的转移在生命当中。那这样子结果呢，就会变成一个宣告出来，这个事情呢就会成就。内在誓言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常常去面对。我再讲一遍，要小心你所讲的内在誓言。这内在誓言常常这么说：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。以后你嫁的就像你老爸，你娶的就像你老妈，那叫内在什么誓言？你看到这个吗？这个东西就一路一路上来的哦。我再也不要像我老爸喜欢酗酒，以后你就像他一样，因为你讲的话是内在什么誓言。我再也不相信任何男人了、啊，这个是内在誓言。这东西呢要注意，要小心，不然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口。体贴肉体人大概都这些特质了。容易怎么样？恼羞成怒，容易什么？争权夺利，容易争宠啊！这些都是体贴肉体很明显的特征，我们要明白， 这故事呢都在讲我们生命要去面对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来，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对付的话，就延续性了。好，看到六跟二十一节哈，啊，不是，抱歉，是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了，比较长一点。那时候我们来读呗，请来。
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听他说这国归谁呢？又说我与你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
使以色列人
都归服你。大卫说：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。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，说：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，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。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。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，直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：你回去吧。帕铁就回去了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：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：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。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宴席。亚尼尔对大卫说：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我心愿做王。
于是
大卫送亚尼尔去，
亚尼尔
就平平安安的去了。
好，这边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，你看到吗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引导，就是大卫不记人过，大卫不记人过，不计算别人的过犯呢、啊？他不嫉妒，当然就不会计这个计算别人的过犯。这边说亚尼尔这个元帅呢，他呢？恼羞成怒之后，跟了伊斯波设翻牌了，翻桌了，翻牌了之后呢，他觉得呢，他应该做什么行动了，他就去找大卫了，去见大卫，然后呢，就替他说怎么样呢？这个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这国要归谁呢？又说你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都归服你。请问亚尼尔权柄大不大？很大哦，了解吗？他权柄几乎可以把什么以色列国怎么样全部交给大卫啊？你看谁在当王？
亚尼尔。
是伊斯波设吗？不是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谁在当王？我告诉你，背后呢就有权势在当王了。到最后呢，你就会失去你的自己，你连控制都控制不了，哦，会被压制啊。被辖制、啊、所以体贴肉体刚开始的都美美的了，做翁了，哇，很好，到时候呢完全被控制住，失去了自由。所以要明白这属灵的定律就在当中，体贴肉体呢，生命圣经说就是死了。刚开始都甜甜的，当王好不好啊？好啊，王国给你带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有权有位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很舒服啊。但是慢慢的呢，其实你已经被掌管了，被控制了。你看伊斯波设呢，觉得很爽快嘛，做王当然很好了。结果呢，他背后一个权势就亚尼尔整个掌控在当中，要小心。好，你看亚尼尔呢，他忘这个什么，就恼羞成怒去找大卫，因为他讲话已经讲出来了嘛，宣告出来了。好，大卫说：好，你要如果要来帮助我跟我立约呢，我也跟你立约。什么约呢？就是你来见我的时候，要把谁带来啊？要把扫罗曾经分配给我的，然后呢要嫁给我的谁？米甲，就是他的女儿呢，要给我的。因为我曾经卖命啊，砍了100个什么非利士人啊，然后把他们羊皮割下来，然后呢证明说我是什么大丈夫，我是勇士嘛。因为扫罗要 test 我的能力嘛，结果呢我就拼命的。那我很爱米甲，所以大卫有个什么特质呢？大卫呢，他跟人家立约，他呢也纪念他过去的这个约，他纪念过去的约，因为他跟人家有什么有婚约了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卫有没有守约啊？有， 大卫虽然已经被赶到像这样的情况，但是大卫没有忘记他曾经跟人家有什么婚约，他不敢忘记，他还没有忘记，所以他就讲说，可不可以把米甲怎么样带回来？因为现在已经统一了嘛，要带回来啊！我没有忘记我跟米甲的婚约。虽然米甲呢，他老爸呢，把他又什么许配给别人了，嫁给别人了。当然呢，他的丈夫啊，这个帕铁呢，很难过了。看得出来，他是非常爱什么太太的，一边走一边什么哭啊哭啊哭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权位在上嘛，他也不敢犯啊，所以哭到一个地步，让人说回家去了，不要再哭了，我要把你的妻子送给别人了，因为他是大卫的，因为大卫本来就跟他有什么有婚约嘛，只是你这个什么老丈人糊涂嘛，又把他送给你啊，但是人家在前嘛，你在后。哦，所以他就哭啊哭，但是也没辙啊，就伤心难过啊。但是看得出来，这个帕铁是非常什么爱米甲的，爱米甲，不然他们会哭呢？而且一直跟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一直跟。后来啊，他就说你回去吧。好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亚尼尔对以色列什么长老，对这些领袖，注意听哦。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从前你们。代表什么呢？请问长老有没有把心要交给大卫？有，你看到这吗？他们那十二支派里面的长老呢，其实他们蛮想跟随大卫的。后来是扫罗的原因哈 ，OK， 扫罗的时期就怎么样跟随扫罗。现在你们可以照什么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论啊，这个曾论到大卫说：“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，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” OK， 请问亚尼尔知不知道上帝的心意？
知道，
知道，他也知道从前神的心意，以前讲什么他都清楚。亚尼尔清清楚楚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他很清楚，他知道神其实已经兴起了谁，大卫王朝，他已经兴起大卫当王了，他都知道。后来因为恼羞成怒呢，借着机会怎么样就跑出来，要好像要依靠投靠大卫一样，知道大卫要成为王了。好，亚尼尔就用这些话然后讲给这个长老听，然后呢也给便雅悯人听，便雅悯就是扫罗支派的。到了又到希伯伦，就是大卫的那个城市哦，又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所讲的一切邪话都讲给谁？大卫听。好，请问亚尼尔厉不厉害啊？很厉害哦，听起来好像蛮奸诈狡猾的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亚尼尔带了几个人啊？20个人，我相信应该是长老团了、啊，长老团哈、哦。那来到希伯伦直接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尔和带他来的20个人设摆什么？宴席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设摆宴席，请问是欢迎吗？是。大卫呢有很好的特质，就是他不记人的过。所以亚尼尔是曾经是跟随扫罗的，然后呢他却能够珍惜亚尼尔，他在当中呢欢迎他们，而且欢迎长老。这长老是什么？归顺 OK 扫罗的家族的、哦，但是他们来投靠他的时候，他全部都欢迎，而且摆设宴席啊！大卫的心何等的宽广啊，不计人的过犯，这是大卫的特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亚尼尔就对大卫说：“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。”因为他很开心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说：“哇，这样投靠对了，那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心愿做王啦。” OK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大卫呢就送亚尼尔去，然后祝福他平平安的什么去吧。所以大卫不仅是一个一个欢迎的这个长老啊，还亚尼尔的人，他不记人过，而且呢会祝福人平平安的去，带给人家平安。所以大卫呢为什么可以被神重用呢？因为他不记人过，要了解这个特质。我们也被教导啊，我们不要数算别人的什么过犯，这是爱的真谛里面所讲的。不要老是数算别人过犯，虽然人不完美不完全，但是他真心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他，接受他，即使他有很多的过犯再回来了，我们还是什么欢迎，想了解吗？ Welcome。 所以我们在应用在我们人际圈都是如此，或是你过去带的小组有人离开了再回来，也是要接受他，离开我们的我们还是接受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不记人过的上帝。阿们啊，这一次呢他是真心真意的了， 我们相信有神的心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段是从22节到39节，比较长的哈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又讲到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。大卫爱惜人才，大卫爱惜人才。大卫呢，不仅不计人过，他爱惜人才。我们看到22到39节里面发生什么故事呢？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、美好的一个喜事，很好的结局，却造成了很大的伤痛在当中。我们看22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带回许多的掠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就有人告诉约押说，那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。
约押
见王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，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轰轰你，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上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却不知道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引他到城门的瓮洞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杀他弟弟亚撒黑的仇。
好，我们这边停一下哈。好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。这边说，当这个亚尼尔被大卫祝福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的时候，后来呢，他另外一个元帅就约押是大卫这边的。我们知道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样呢？约押跟亚尼尔他们呢，在一个很重要的井当中，互相就这个战斗起来，然后决斗起来，结果呢，12个对12个呢，少年都死了。那死了这24个之后，他们就打群架。结果呢，约押的弟弟哈他的脚很快，叫亚撒黑。亚撒黑呢，他脚像母鹿的蹄一样，跑得特别快，一直穷追不舍，一直要打死这个亚尼尔。那亚尼尔呢，就转过来告诉他：“你不要再追我，去追别人吧。”但是他就紧追不好。后来他说：“我要杀死你哦！但是你如果再追的话，我把你杀死，我怎么样见你老哥呢？”就是这个约押的意思。后来呢，亚撒黑这个弟弟啊，不断的追，到最后他就很生气，把他刺死嘛。刺死之后呢，他们的约押还有其他的弟弟来到的时候，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。那个事情呢，在约押当中立下了很大的仇恨在当中。这仇恨呢，已经升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，就是苦毒了。他一定要杀死了谁呢？亚尼尔。虽然亚尼尔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有找到援军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吹号角说回去了，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平息。事实上，他里面内在的苦毒有没有去对付啊？没有。约押里面有很多的仇恨，一定要报这个仇。报什么仇呢？要杀死亚尼尔的仇。因为他是杀死他弟弟的一个仇人，所以他里面很多的苦毒仇恨一直在里面，不断有内在誓言。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他去打仗回来的时候，听到亚尼尔来到什么他们的城市啊，到希伯伦来了，哇，他心里面怎么样？开始搅动了，有没有？里面的痛，里面的恨全部出来。那问说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呢？他说来的地方为了做这个要求和嘛。他里面就难过，那赶快说，那现在他跑去哪边呢？他说刚刚离开没多久啊，就赶快怎么样，派人去装好啊，好像使者一样，赶快追上去，找到了亚尼尔。那时候亚尼尔呢也欢欢喜喜了，以为说怎么样，还有什么好话要跟我讲嘛？哦，所以呢很开心，就跟他回到希伯伦的什么城门口。到了城门口的时候，你看到约押呢就跟他讲密话，好像甜蜜蜜的话一样，其实他身上带了什么匕首，一刀就刺他的什么肚腹啊，就倒闭就死掉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为什么约押这么做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他里面的恨，里面的嫉妒已经烧到他已经头脑都秀逗了，造成了他不该犯的错误竟然犯下去。 OK， 我们常常忘记了审判是出于耶和华，不是人啊。我们要把仇恨交给谁来做审判呢？要给神呢、啊、 但是我们都很想自己怎么样报仇报复，结果呢都毁了自己了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约押应该是大卫的爱将啊，结果他傻到一个地步，怎么犯这样错误？我告诉大家，希伯伦哦，这个城市啊，在世事的时候已经立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居所。这个居所是什么居所呢？就是他一个逃城啊。逃城呢，这边讲说一个好很重要的一个字出现在当中哈、哦。他说瓮洞这个字有没有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逃城的意思。如果有犯错人逃到这地方呢，没再个追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怎么样逃在那个地方嘛。然后呢，长老可以做什么审判吗？对不对？城市有没有长老？有吗？有没有罚？有吗？你怎么把他带到什么逃城，在瓮洞里面自己怎么样？请问是犯法？是吗？他犯这种很愚拙的错误啊！人如果不愿意把苦毒去面对的话，到最后呢会做很大的傻事。他明知道这个哦，但是他一样犯。他是个元帅，怎么不知道罚呢？一样嘛。所以告诉人家啊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：嫉妒是谷中的朽烂，嫉妒像火焚烧一样，会让我们看不清楚啊，头脑会秀抖。要小心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后来呢，大卫听见就说，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是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跟我的国、哦、请问大卫们啊，有没有很难过？
有。
请问大卫有没有做处罚？好，来看到下来二十九节，预备请来，预备请。
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
和他
父的全家，又愿约押家不断有犯肉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约押和他弟兄亚比塞杀了亚尼尔，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请问大卫有没有很难过？有。大卫有没有处罚？没有。大卫只是讲一句话，他说留这个耶尼尔的罪不在什么我跟我国的身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句话呢，大卫讲的好不好？二十九节，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押头上，这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和他的什么父的全家哦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后面呢又怨这个，对不对？来，又怨谁？约押家的不断有什么患肉症、长大麻风、驾拐的、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一个领袖讲这句话代表什么？他不仅是怪责他，他在什么咒诅他啊。大卫这句话就讲得不对了，因为他在怎么样，在咒诅他的千千代代嘛。哦，特别是有权柄的一个王位人，哇，生气到一个地步就讲出不该讲的话出来了。哦，他咒诅别人的家，你看有漏症、有长大麻风、有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的、缺食，然后还有这个贫穷的咒诅在当中。大卫呢前面讲的是对，后面呢就讲错了。这个呢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小心当我们在生气难过的时候很容易讲错话。大卫有犯这种错，了解吗？ OK， 他只要处罚就有，因为有长老嘛，不是刚刚讲过不是有长老吗？就有长老团队去治理就好了啊。在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就讲气话，常常讲错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就讲到说为什么约押要杀死了亚尼尔呢？很简单嘛，因为他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什么兄弟亚撒黑，因为就讲那个缘由嘛，他很生气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啊，结束了三十一节，北请来。
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，
你们当
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。大卫王也跟在棺后，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，众民也都哭了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死呢？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。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：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众民知道了，就都喜悦。凡王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，杀亚尼尔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。王对臣仆说：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。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。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大卫呢，他的反应是非常的这个爱惜人才的。啊，亚尼尔呢，在他的心中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呢，看他是一个元帅，是个什么大丈夫啊，就是英雄啊。你看到吗？大卫呢，英雄是英雄，不管是这个亚尼尔过去犯了多少错，既然他已经投靠了，真实的回转，他就接纳他，他爱惜人才呀。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眼光，爱惜人才，所以大卫呢被神重用是有原因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大卫呢就吩咐谁呢？约押，你杀死人呢，现在给你有机会，怎么样呢？跟你一起，这些人呢跟我们一起哦，我们一起来撕裂衣服，要这个配麻布，然后呢在亚尼尔的棺木面前呢哀哭。大卫也跟在什么棺木后。OK， 一边哭一边走啊，然后呢，为他来举这样的一个丧礼哈，然后完之后也为他写了什么哀歌啊？哦，你看大卫这么爱他哈 ，OK， 然后呢，大卫为他禁食祷告哦，不再什么吃饭，一直到日落之前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36节，大声来读一遍，先来。
众民知道就喜悦，凡王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
为什么这个事情呢变成？众民都会喜悦呢？为什么大卫带大家一起哭，为了亚尼尔做了这事情，众民喜悦呢？因为大卫心里面很清楚一件事情，要让他们知道说，这个事情不是我去派人去做的，不是我派人去暗杀亚尼尔的。有很多人以为是大卫的意思，不是的，是谁呢？约押自己的什么意思去杀死亚尼尔的，不是我的王意。大卫呢就举办这个追悼大会，跟他们一起哭，跟他一起跟他们一起来送葬。所以大卫要表明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不是出于我，是约尔自己的私意在当中。好，这边有一句话说，你看到吗？大能的勇士怎么会这样死呢？好像死在罪孽之辈的手下，他的手没有绑，他的脚没有锁住，在代表什么一件事情呢？在告诉很多众民说，约尔做错的事情，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约押做错的事情，因为不要忘记，约押的弟弟有没有追杀了亚尼尔的时候是在战场。战场打仗是有一个律在当中的，人家跑到逃城不能把人家杀死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竟然呢把他杀死哦，他没有武装各方面，你知道比斗也要比斗的什么律在当中吗？你都没有照这个律来玩法了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大卫必须要这样表明，让他们知道约尔呢约押是做错事情的，他不仅把人家杀死，是错的地方啊，在逃城，而且呢人不是在战场当中，他是一个什么战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付他呢？就消人不收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就在讲这件事情，让全民都知道。后来全民说很欢喜了，哦，原来这个事是出于他个人的什么苦读啊，里面的这些消人不收啊，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呢全民就说，哇，我们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如此了。所以民众呢就很喜悦，才知道是杀尼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出于这个约押的事情啊，不是他这个王的意思哈。好，最后39节，我们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。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。愿耶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
报应他。
OK， 请问大卫这句话讲的对不对了？对了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受高为王，今天呢我还是软弱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约押还有他另外一个弟弟有没有？他们两个呢比我刚强， 这原文意思什么？就是比我强暴啊。这两个人呢，非常的凶暴，非常的强暴。虽然他是我的什么将领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强暴的。大卫说：“我虽然做王啊，但是我还是软弱，很谦卑的表明出来。这个过犯呢，我管教不当，想了解吗？我的过犯呢，啊，灭号的，来指责他们，训练他们，他们私下都可以做这个事情，我王竟然不知道。”他在承担这个责任，而且这句话就讲对了。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谁报应谁啊？神报应人，特别是神报应恶人啊，不是我自己去做主啊，是神在做报应的工作。所以你看到结论来讲，大卫是不嫉妒的一位非常好的王。神要我们学习三件事，就是像大卫一样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、心意当中。第二个呢，不要记人家的什么过犯。第三个呢，要爱惜人才，他有悔改我们就爱惜他，总是有给人家机会，像主耶稣一样，他爱惜我们，他使用我们，只要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，神就能够用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三章感恩，说你祝福了我们所有听到的人，每个人心对神都是敞开的。耶稣，你是最棒的主，你是最棒的王，愿你做主最王在我们每个人心中，因为你永远不会嫉妒，你永远不会偏离神的旨意，帮助我们都效法基督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也让我们知道体贴肉体是死的，体贴圣灵才是生命，是平安，帮助我们都知道内在的征战何等的大，但是我们选择依靠圣灵，站在主的旨意当中，肉体就越来越衰弱，越来越无力，最后呢，就能够胜过所有的邪情私欲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听的人都能够起来为这些肉体邪情私欲来征战。我们要学习效法大卫，我们要更重要的要对准主耶稣，效法主耶稣，靠着主耶稣胜过所有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跟今生的骄傲。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